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我们讲这几章圣经已经讲了很多遍，还没办法离开它。
啊，咱讲这章圣经讲过真侪拜游玩的讲。
那是因为我们都在讲爱。
因为咱拢在讲着爱。
那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离开的题目。
因为这个为这个题目呢，也一直讲。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可能应该要多少要讲一点的题目，
但是呢，这章圣经有一个题目，我们需要讲，
也就是在圣灵的恩赐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恩赐，就是圣经翻译作说方言的恩赐，
就是圣灵一个恩赐，圣经跟翻译作讲方言。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来读一段经
文，四章第一节，
第一节，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您就要追求爱，也要欣赏属灵的恩赐，其中更加爱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那个讲方言的原本不是要对人说，是要对上帝说，因为没人听得出来，但是他的心灵里对是说到因为恶标，
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但是做先知讲到是要向人讲，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
讲方言是在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是在造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到，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我愿意你们讲方言，更加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讲方言若无翻译出来，让教会得到造就，安尼做先知讲道就比伊较强。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兄弟啊，我若到恁遐，若是一直讲方言，无用启示，也是知识，也是语言，也是假使甲恁讲，安尼对恁有虾米好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就是箫。
嘿，有声无气的物件是箫还是琴？那发出来声音无分别，咱来知影你所弹所本的是啥物呢？
他的意思是说，他有音阶的区分，不会只是吹着呜的声音而已。
意思是讲，咱这个有音高、有管、有低，不是干那呜这种声呢？
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那是分扫到无定着的音，啊，下人会使怎样讲？要准备要修正呢？
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
你若是安尼，嘴子若无讲一种容易明白的话，那怎样所讲的是下面呢？安尼就是空空的讲话。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世上的声音真多，但是无一项是讲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第十一节。
十一节，我若唔捌迄个声的意义，就讲的人呢要掠做我犯，我也要掠伊做犯。
你们也是如此，
既
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既然是羡慕属灵的恩赐，就应该求会当造就教会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所以那个讲方言的，应该求讲会当翻译出来。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我若用这个方言祈祷，是我的灵在祈祷，但是我的心思无效果。
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啊，怎样较好呢？就是我爱用灵祈祷，嘛爱用心思来祈祷。我用灵唱歌，也用心思来唱歌。
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做不同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
无安尼，你用灵咧感谢，但是在做无唔捌迄个方言的人，既然无明白你的话，怎样都伫你的感谢的时阵讲阿门呢？
我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但是你无法多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因为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
我感谢上帝，我讲方言比您众人较济。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但是教会中呢，宁可用心思讲五句，会当教死人的话，比讲万句的方言较好。
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的众多恩赐里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其中讲到真多恩赐，
包括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说预言、说方言、有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分别诸灵的恩赐等等。
讲到这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先知讲道、有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宽灵的恩赐，真多。
在这些里面，方言大概是最惹起争议的一个恩赐。
这些恩赐来对呢，上引起人争论的恩赐是讲方言。
那是因为他说出来只有一个音，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行于讲出来，伊咩人听无？
方言是什么呢？
方言到底是啥物？
方言的希腊文 “glosso” 这个字，它的意思包括我们舌头，那就是舌头这个字，或者是各地的语言这个腔调，都可以用这个字。
方言的希腊文是 “glossa”， 意思是讲嘴子答对言语，还是 “q”。口腔，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方言，表达了一部分的意思。
所以咱中文的翻译方言是表达伊的一部分的意思，
就是某一个地区的语言或者他们的腔调，
就是某一个所在这个言语哈，甲伊的口腔。
可是它也代表，不是代表它那个字，就是舌头这个字，就是那个字。
其实伊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嘴舌。
我们中文讲到各地的语言，说那叫做方言。
咱中文讲，答对这个言语，叫做方言。
一个地方的语言，
就是各所在的言语。
当圣经提到说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就是各个地方，那个字用的也是这个字。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各个所在哈，各地。嘛是讲的这个字，
它这个希腊字后来演成英文的 glosso， 那个字就是舌头的意思，可能你不太认得这个字。
这个希腊文 glossa 后来变成英语的 glosso， 意思的是嘴舌的。
我们很多英文圣经在这里把方言就翻译做 speak in a tongue， 就是用一个舌头说话，当然不是，就是用一种舌音，用一种方言说话。
英语哈，这个方言话用在 speak in tongue， 意思就是嘴舌发出声来。
有一个字，也许有的人认识，叫 glossary， G L O S S A R Y， 这个字就是词汇的意思，一个词汇，语汇。
英语有另外一个字 glossary。意思就是词汇，
就是一句话，一个话语的意思了。
就是一个话语的意思。
教会初建立的时候，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
教会初建立的时阵呢，我趁这一天圣灵浇灌落来。
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这是真伟大的日子，
是耶稣基督多次提到的日子，
是耶稣真侪摆讲到的日子。
神的灵浇灌下来，把救恩成全在人的身上。
圣灵浇灌了来，要将救恩成全在人的心
上，而且他们充满了能力，到在各处为主做见证。
那是门徒充满能力去真侪所在为主来做见证。
教会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安尼都建造教会啊。
而当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
我顺着迄天圣灵浇灌落来时阵，
门徒最初的表现并不是传福音。
门徒因起初的表现不是传福音。
有的注重传福音的人会这样说。
有的较注重传福音的人就讲啊，门徒和圣灵上嘛都传福音。
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明显告诉我们不是。
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安尼讲。
当圣灵浇灌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是说方言。
圣灵浇灌而来，门徒和圣灵充满时阵，第一件事是讲方言。
那一次的方言有一点特别。
但是这届因讲的方言有一寡特别。
那些门徒虽然各自讲一些不同地方的语言，
那些门徒因讲出来方言是无同款的，各地的方言。
可是第一，他们自己并不懂那个语言。
但是第一点就是因自己听无。
那是圣灵超自然的一个恩赐，一个作为。
这是圣灵超自然的恩赐跟作为。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二件事就是，当时在那里，他们所讲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在场有一些人认得的语言。
但是这一点真特别，就是因为在场有一挂对外国回来的犹太人，因拢认捌这的言语。
因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就像这个时代一样，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
因为那些犹太人跟现在犹太人同样，他们都住在世界各地。
可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每一年有三次要回到耶路撒冷过节。
但是他们照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每年有三次要回耶路撒冷过节。
这个时候五旬节是其中一个他们需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节期。
所以五旬节是这些人需要去耶路撒冷的一个日子。
那些人懂希伯来文，
因那些人懂希伯来文，
可是因为他们客居外地，也懂当地的语言。
但是因为他们住在外地，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的英语。
有的在埃及，有的在波斯，有的在不同的地方。
有的人住在埃及，住在波斯，还有不同的地方。
他们发现这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的话是他们的话。
他们发现了，这些门徒说出来的话竟然是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的言语，
而且是在称颂神，是在高举神的话语，
而且是在俄罗斯将主跟高举起来的话。
他们清楚知道这些是土生土长在犹太地的犹太人，并不懂他们那里的语言。
他们知道说这些人原本是生在犹太地，应该是不会说他们在那里说的话才对。
这个就成为一个记号，一个让他们觉得很稀奇，甚至因此向上帝敞开来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记号，让他们感到真稀奇，所以他们的心转向上帝来打开。
所以教会初建立的时候是借着一个像这样的神迹开始的。
所以教会初初建立是借着像这种的神迹开始。
他们并没有发通告说要布道会，
因无发通知讲我要有布道会。
事实上，就是他们所发出来的，他们说方言所发出来的声音，使得很多犹太人聚集。
是因为因讲方言的声音吸引一挂犹太人聚集。
当然，神还做一些事，有大的声音，有舌头好像火焰显出来等等。
当然，上帝还做一个代志，有发出有一个真大的声啊，黑烟亲像水滴赶快落落来。
彼得他们看见这许多人，就站起来开始为主做见证。
彼得看见这么多人来，因就开始为主做见证。
那一天传福音有三千人信主。
那天呢，有三千个人信主。
而且彼得对那些信主的人说，他们得着的圣灵也是要他们别人也都要得着的。
而且一个这些人讲，我得到的圣灵，你买晒得着。
所以这是最初，方言是这样彰显出来的。
所以起初方言是按呢开始的。
可是后来保罗提到方言的时候，提到不只有像这样的各地的方言。
但是后来呢，保罗讲的方言，这方言不是干呐，是世界各地的言语。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起头，他说还有一些叫做天使的话语。
第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吧。十三章加工，这个天使的话语。
什么是天使的话语？
什么叫做天使的话语？
到底在天上天使说哪一种话？
天顶的天使是你讲多一种话？
英文、法语、中文、
英语、法语、
希伯来语、
中文、
希腊文、
来语，
大概都不是。
希腊文大概都不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天堂他们说什么语言。
我不知道天堂他们讲什么款的英语。
也许在天堂，我们不再用像现在地上这种语言来彼此沟通。
可能在天顶，咱无需要用英语来 沟通。
上帝对我们说话不一定需要用言语就能够对我们说话，不是吗？
因为上帝向人讲话不一定需要用言语。
我想很可能在天上也会像这样。
所以可能在天上也是这样。
所以这里说的天使的话语不一定是一定要一个我们怎么样说得上来的一个语言。
所以才讲到天使的话语可能跟我们所想的不相同。
那是一种灵的话语，
这是一种灵的话，
像心灵的触摸，
跟他就是会摸到人的心灵的话。
有的人会这样讲，他们来到一个大自然的地方，有流水，有青山，美丽的风景，他们觉得那里充满了声音，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人他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有溪水，有山，他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好像充满了声音。
有些地方完全的安静，
可能有的地方很安静，
他们还是觉得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
但是感觉呀，这些事情都在向我说话。
我们多少懂这些事，不是吗？
我想我们多少不知道这种事，
那是心灵的境界。
所以这种心灵的境界，
方言也是这样，
方言也是这样，
就是你不一定听见什么声音，悟性有果效，但是灵里面有真实的触摸。
所以这个方言不一定是你听到什么声音，心思怎样，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在你心灵里面你感觉有意义。
像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这样讲，
所以代表在诗篇十九篇这样讲，
他说无言之言，无声之声，
他说无言语的言语，无声音的声音。
我知道你翻到那里不会读到这一段话了，我讲的是文言文的圣经译本翻译的。
我跟你说的是文言文所翻译的诗篇十九篇第三节，无言无语，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也无声音通听。
他说：“可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但是伊的光线呢？通遍天下，伊言语传到地极。
如果大自然能够这样，好像没说什么话，可是又说了话。
所以地主人呢，伊虽然敢那无讲什么，但是有完的恭维。
你一定要认识心灵里面有像这样的境界。
你知道心灵里面有这种的境界，
虽然在悟性上好像没有果效，
虽然在心都没有好果，
可是一直到今天还是常常有人没有办法赞同一个基督徒，一个人说出那种像没有意义的，也许一个单音。
但是一直到现在有关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同意说人说出一些没意义的音，
或者是一连串的音，可是是我们听不懂的。
还是跟他在讲一段话，但那些音，那些声音，人拢听不。
他们不认为圣经中的方言是这样。
并不认为讲圣经里面讲的方言是这种的。
他们认为一定必须是某一个地方的语言。
因刚刚讲一定爱是某一个所在言语。
可是如果一个人说的那个语言是他们不知道的，旁边的也听不出来的，那跟说一串没有意义的音不是差不多吗？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说一些话他自己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这样其实跟这个
跟我刚刚说的什么
跟这个没意义的音其实是同样的。
其实这就是方言的意义。
那其实呢，这就是方言的意义。
方言的意义就是要让你要说出你就是不懂得的话。
其实讲方言就是要叫你讲出一挂你心思无了解的话。
这是神要做的事。
这就是上帝安尼做工。
可是有的人觉得，如果你没有即使说了这个话，没有在句子中把它翻成我们有意义的话语，就不应该说。
有人刚刚讲你讲这话，那聚会中间无翻译出来，你都不应该讲。
有的人甚至觉得，如果不是照这样，那就是出于邪灵。
甚至有人感觉讲，安尼可能是出于邪灵。
可是我们最好小心说这些事。
但是你讲这话，较小心一寡。
你不能因为你不明白，你就随便这样说。
因为你未使，因为你无辨别的，我别讲。
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有人说方言，不一定翻出来。
我当时的聚会中间有人讲方言，但是不一定翻译出来。
虽然保罗告诉我们要翻出来。
虽然波罗敢讲，咱来翻出来。
可是那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就是一直说，一直说， 在整个聚会里面，不晓得说了多长的时间。
那是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人一直讲方言，可能在主内里一直讲一讲，不知道讲多长。
但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多半的时候是大家在同声赞美或者同声祷告的时候，也许有的人说，但是并没有翻出来。
但是咱中间并唔是安尼，咱是大家同声在祈祷而落时阵，才有人讲方言，无人翻译。
我觉得那个不一定要翻译嘛。
因为那不一定需要翻译。
当你同声祷告的时候，你旁边有一个人喜欢用台语祷告，左边的人用日语祷告，你不会说哎，公人听有的啦。
因为咱咧同齐祈祷时阵，如果你边个人有人讲日语，有人讲台语，你别再讲我听无啦，你要讲我听有的话。
我们再来同声祷告嘛。
因为咱大概是咧同声的祈祷。
可是如果一个人，站起来，特别说了一段方言。没有翻出来的话，大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那样就不太完全。
但如果有人站起来，在那里讲一段方言，但是又没翻译，这样可能没什么好，这种情形可能应该要有翻译。
说出这种悟性没有果效，大家不懂得的话，是上帝的作为。
所以呢，人讲出这种心思不了解的话，这是上帝的作为。
自早期教会一直到今天，历世历代在教会历史上都不断的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些人 有说方言的恩赐。
其实对早期教会一定到现在哈，拢有人会讲出方言来。
像约翰卫斯理在他日记里面提过类似的事，
比如讲这个约翰卫斯理，伊的日记都记着这种的代
志。他们发出一些声音，并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发出一挂音，咱的心思感觉无意义。
约翰卫斯理并没有拦阻他们，
但是这个约翰无拿阻音。
福音派所推崇的中国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也说过方言。
福音派教会真欣赏的中国的布道家宋尚杰，这伊嘛讲方言。
在他的日记里面，他有一次提到说，那天晚上他祷告会的时候，
伊的日记写讲有一天暗时有祈祷会。
那是1932年2月28号那天晚上。
1932年2月28日，
他说我的嘴唇突然不能够自禁，虽然祷告的意思不变，嘴唇却发出另外一种语言来。
他说呢，忽然间我无法度控制自己的嘴唇，虽然我祈祷的意思无变，但是我的嘴唇呢发出另外一种言语。
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越祷告越甜美。
他说我祈祷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愈祈祷内面感觉愈甘甜。
有一次他碰见中国另外一位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弟兄。
我就跟他遇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王明道兄弟。
王明道对于立竿运动非常感冒的。
这个王传道呢，无介意这个灵恩的运动。
他是非常宝贵一位神的仆人。
伊是一个真宝贵的上帝仆人。
不过他很小心谨慎。
但是因真小心，
我想他看见有一些在灵恩的聚会里面的一些比较偏激的事，所以他反对。
可能伊看见迄时一挂灵恩的教会较极端的代志，所以伊反对。
他碰见宋尚杰，就问他说：“我听说你也说方言。”
然后伊拄到这个宋尚杰，伊问伊讲：“我听讲你嘛讲方言。”
宋尚杰在他日记里面记载这一件事。
这个宋报道家伊伫伊的日记来对讲的这件事，
可是他完全没有记载他怎么回应是王明道的。
但是伊无记安怎回答这个王团的。
我想如果他回答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说方言，他应该会记下来。
如果伊呢回答讲无，我无讲，安尼应该有记录。
我想他没有回答，表示他默认。
伊无回答，可能伊承认。
不过他强调方言是次要的，有令人归主的圣灵的大能比较重要。
但是感觉讲方言无比这个印传人信耶稣这种能力较要紧。
在台湾，许多人尊崇的吴勇长老。
台湾真侪人欣赏的吴勇长老。
他的教会对这一方面比较保守。
也教会对这方面较保守，
他本人可不是，
但是不能并
不。他提到有一次他在新竹带领几天的聚会，
伊讲我是介伫新竹锻炼聚会。
你知道吴勇长老讲起道来就是那种 充满了力量，拼命三郎似的讲道。
你知影，我听了伊在讲的时阵呢，充满了力量。
他常常开始讲的时候，低着头，声音小一点。
伊开始讲的时阵，头累累，啊，声音较细。
讲了五分钟、十分钟，讲出灵来的时候，他就声音如雷霆这样讲道。
但是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呢，迄灵出来啊，哇，声音就真大。
几天以后，聚会之前，他在讲台后面祷告。
就会将伊在讲台后边迄祈祷。
他发现他没声音了，因为讲得太大声，没声音了。
以后有一波声音，可能一讲到时阵过去讲了上大声。
他不知道那一天怎么讲到，
所以迄天伊唔知阿要怎样讲到。
他跪在讲台后方一个小房间，跪在椅子边。
伊伫一个房间内底跪伫遐在祈祷。
他说：“主啊，怎么办？”
伊讲：“主啊，要怎样？”
他跟我们说，他办这个字还没有出口的时候，
伊讲伊要怎样，这个样还未讲出来时阵，
忽然他开始说方言。
忽然间，你开始讲方言，
他不懂的语言，
伊家己唔知啊，这是什么意思？
他觉得耶稣那么近，好像他动一动就会碰到他的衣服一样。
伊感觉耶稣像你啊近，伊那叮当一个可能会碰到耶稣的衫，
所以忘记别的，就在那里跟主有交通。
所以就未记哩别行，跟他跟主交通。
不知道过了多久，
唔知影过偌久。
他今天前面讲台上唱诗歌已经到了尾端，他该上台了。
你听见头前人唱歌已经差不多要煞，伊应该爱去讲道啊。
他跟主说：“主，等一下再来。”
伊个主公主，我等你再过来。
后来他就。走上台上要讲道，
所以他就走去台上要讲道。
他走出来的时候，忽然全体会众都站起来。
他出来前忽然间全部的会众都站起来。
没有人指挥这一件事，通常也不会这样做，
并没人叫大家这样做。
他自己觉得好像大家都感觉到那个神同在的威严跟荣耀。
他感觉是因为大家感觉到上帝威严跟荣耀。
当然那一天晚上神大大的做工。
所以那天晚上主大大做工。
这是吴勇长老提到他的经验。
这是五长老的见证。
我想他应该不是第一次，那一天晚上并不是他第一次说方言。
我想他那天晚上不是第一次说方言。
可是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一点跟这个有关系的事。
等一下，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到一些跟这个有关系的事。
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大家都说方言。”
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因为说方言是要造就自己。
虽然在这里保罗面对有一些人，他们只说方言不说有悟性的话，责备他们。
虽然保罗就比那些刚才一直说方言，不爱说人心思听有会晓的话的人，
所以有的人引用他的话，就强调说方言不重要，要说悟性的话才重要。
所以有的人呢，就用保罗来讲啊，迄讲方言不要紧啊，就是爱讲心思听有。
可是显然保罗不同意这种说法。
但是保罗不同意这种的说法。
因为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因为保罗只讲我愿意恁众人拢
说
方言，
是造就自己。
因为讲方言是造就自己。
难道你整天都想着要造就教会，从来不想造就自己吗？
难道你刚才一直想到要造就教会，无想到爱造就自己吗？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
虽然咱礼拜这件事，
要说方言并不是太困难的事。
讲方言并不是真困难的代志。
人第一次说出方言的时候，比较常会伴随着很强烈的情感的表现。
人第一次讲方言的时候呢，靠一种感情的表现。
你看五旬节那一天初代教会第一次这样的时候，人家以为他们喝醉酒。
你看我是这一天哈，门徒因开始讲方言的时候，人大家俩醉饮啉酒醉，
伴随着好像很强烈的喜乐啦，好像这样的浪潮，
可能因有真大一种喜乐有感情的表现。
你知道有一种激情，激情是出于个性。
有一种热情是出于个性。
他们很容易讲话或者表现，就是用最高级来表现。
这种人因的讲话，真容易用迄种真极端的方法来表达代志。
啊，真的啊！
哦，真巧。
或者是表达爱，
还是表达爱爱。
可是那个不一定带来内心真正的满足，一个安息稳固的灵不一定。
但是这不一定带来内心的满足跟安息稳固的灵。
我常常留心看像我们中间的孩子成长的过程。
我真注意看咱中间的囡仔大汉的情形。
有一些小孩从小你就发现他们是那种很 感情的表达就是很强烈的。
你看一个囡仔哈，伊自细汉迄个感情的表达的真强，
他很容易跑过来把妈妈紧紧的抱住一下，
也照来叫妈妈揽起来。
啊，讲话也是像这样，
讲啊，像你讲话，
有时候你觉得他们讲话几乎是捏着舌头。这样表达的，
我当时你感觉伊讲话方法，敢那迄嘴尖的硬掉啊，呢大声的讲。
嗯，我觉得像这样的孩子，他们即使在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活在主的面前。
像囡仔可能在行动的过程，你看见敢那不是像你话题上的连接，
让父母觉得他们好像变坏了。
北部可能刚刚应该他变派体。
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们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爱耶稣的年轻人。
但是我相信上帝时间到，他们能够倒回来上帝面前时，会变成一个真爱主的少年人。
最近两个礼拜有很多学生正在考试。
最近这两个一两礼拜有很多学生在考试。
现在年轻人不容易，有很多的压力。
现在少年人他不容易有很多压力。
一旦考完试，
因为他科技玩，
有的人就会说，知道吗？我很想去玩。
经纪人就说，啊，你知道吗？我真想要去剃头。
如果有一天，你说很想这样来赞美神，
但是有一天你是说，我真想要来俄罗斯，
我很想这样爱主，
我真想要这样爱主。
有一天当你可能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有一个很迫切的想要祷告。
你有一天有一个需要时，你真迫切要来祈祷。
你心里面很迫切。
你心里真迫切。
不容易，不一定语言能表达出来。
可能你言语无法度表达，
或者语言还跟不上你这个情感的表达，
还是你言语对不着你的感情。
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无论你说什么音都不懂的音也没关系，那个就像方言一样。
那时你可能你说出来因你自己心思没明白，这样这就真跟方言是同样的意思。
有的人借着这个开始说方言，
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开始说方言，
就会发现借着说一个好像不懂得的话语，却能够把心灵里面那个情感有一个通道更好的表达出来。
因为他说一种自己心思没明白的言语，但是颠倒可以表达他的感情。
所以我喜欢荣教师称方言是一个爱的语言，
所以荣教师说这个方言是一种爱的言语，
是一个祷告的语言，
是基督的言语，
是一个赞美的语言，
是俄罗的言语。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样？
你是不是要试看吗？
好好的追求主，
好好追求主，
让你有的时候累积着很想要好好的向神表达爱，
所以你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爱，想要表达。
所以另外一种激情是因为里头有泉源，
所以有另外一种热情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泉源，
甚至有时候好像大有能力的活水的江河，
那亲像真有能力的活水的江河。
就像莫拉维亚弟兄会的那个清晨多夫伯爵，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了，就是耶稣。
亲像莫拉维亚兄弟会那个清晨多夫这样说，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
这种从里头涌出的激情，一旦发现言语不够用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说出方言的时机。
所以对里面唱出来这种的热情，一旦你发现说言语不够用时，就是说方言的时机。
也许后来你会更老练，你可以很平稳的情况里面说方言，一样带出这样的结果。
但是后来你会越来越老练，平常时你也会继续说方言。
可是有人开始的时候可以借着这样开始，
但是有的人可能是对他都要讲下进行开始讲。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外科医师。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外科医生。
他就是那种性情中人，做什么事都全心全意的。
不管做什么代志，拢专心专意。
说什么话也都全心全意。
讲什么话嘛，专心专意。
或者说笑说，他如果这个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白的，就是白的。
我当时刚刚这个名是白，哎，就是一定白。
不用证明，就是白的。
不用证明嘛，怎样是白？
也许几个礼拜以后，同样一件事，他看见的是另外，比方黑色的另外一面。
但是呢，可能过一段时间，刚一件事，伊看到伊乌面的那边，
他就说这是黑的。
伊就讲这是乌的，
而且不需要证明，就是黑的。
无需要证明，这就是乌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说明之前为什么他说白的，现在是黑的。
但是无需要向人说明，先啊，进前伊讲是白，现在又讲是乌。
他这个有点比较 先知的恩赐的人。
所以我说这种人大概较有先知的恩赐。
他读书的时候他在读国防医学
院，他读书的时候是在读国防医学院，
他是团契主席，
他是团契主席，
爱主也很渴慕，
很
火热，
爱主真心慕主。
可是他觉得他的生命不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但是他觉得他的生命没有得胜。
有一次来了一个讲员，是一个英国来的一个医生，
我就概念来，有一个讲完是英国的医生，
在那个时代很少人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事。
在迄个时阵哈，真少人讲有圣灵充满的信息。
就是这位 Dr. Dale， 我们称他为丁大夫，他是一个有这一方面经历，也传讲这一方面信息的人。
但这个丁医师呢，有这方面的经历嘛，敢讲。
他讲完道以后，我们这个弟兄就觉得他有一些东西他很渴慕。
刚都说这个人就跟他说，这个医生有的东西他跟他真心生，
所以就跟他一边交通送他出去，
他就一边跟他交通一边送他要出门。
这位医师就回到他的车子，就让那个弟兄坐在他旁边，
那个医生就去他的车，让这个兄弟坐在他的旁边，
就听他讲他里面的挣扎，
就听他说他心里面的问题。
那这个丁大夫就帮助他，
所以这个丁医师就帮赞他，
然后说我们来一起祷告。
他说来我们这回来祈祷，
你今天祷告的时候不要用中文也不要用英文祷告。
他说你今天祈祷的时候不能用中文也不能用英语。
他就这样跟他讲，
他就这样跟
他说，换了另外一个人一定觉得那怎么祷告。
那我的另外一个人可能说，这样我是要专
一
祷。
他没有他的渴慕，
他没已经渴慕
住，一个渴慕的人就容易顺服，
一个渴慕住的人就容易顺服。
所以他听这样讲，虽然不懂他也这样做。
所以虽然他不知道他说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叫这样，
他就是想祷告，
他想要祈祷，
他想要神，
他想要得到
上帝，所以他大声说出来，
所以就大声说出来，
又不能用中文祷告，
但是又不能用中文
祷告，不能用台语祷告，
不能用台语
祷告，也不能用英文祷告，
用英语祷告，
他又不懂别的语言，
但是他又不知道有什么意
思，所以他就说出来，
所以就说出来，
他就开始说方言，
所以就开始说方言了。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过程，
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这种的情形。
可是我详细的讲这个，希望你明白说方言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详细跟你讲这个事情的，是不忙你怎样讲方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神使人说出这种悟性不懂的话呢？
为什么上帝要让人讲出这种心思不了解的话呢？
我相信，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悟性、心思、感觉，还包括了别的功能。
我相信那是因为上帝创造人时阵呢，有创造心思、良心、感情，啊，搁包含咪，
包括我们的良心，包括我们的直觉、心灵的境界。
咱有一种良心的感，甲心灵的境界，
包括欣赏美的能力。
咱会使欣赏水的代志，
能够触摸到灵界，
咱会摸到灵界。
神有这个要我们认识他。
所以上帝要爱咱敬拜伊，
因为神是个灵，
因为上帝是一个灵，
神要我们能够多面的认识他，触摸他，意识到他的同在。
所以上帝爱咱对真侪方面来望到伊，来敬拜伊，来敬拜伊的同在。
多半的人小时候都有这种功能。
一个人虽然时阵有一种的功能，
所以小孩子很容易触摸到灵的境界，
所以囡仔真容易感觉到迄个灵界。
如果你给他一个不好的环境，
如果你给他一个不好的环境，
他就容易受惊啦，还是去杀掉啦，
他就容易受惊，
或者是去触摸到一些黑暗的灵。
所以囡仔容易感觉到迄个黑暗的灵，
可是他也一样可以在一个敬虔的环境里面触摸到神，
但是他如果活在一个敬虔的环境里面，他较容易摸到上帝。
可惜在成长的过程，我们通常都只注意悟性的学习，
但是呢，在行动的过程呢，人都较注重心思的那种学习，
其他的多半都被忽略，
就轻看别项的。
也许如果比较艺术天分的人，无论在音乐、画图、雕刻这些，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心灵 的学习。
可能一个有艺术的这个天才的人呢，也会晓音乐啦，是画图，是雕刻， 靠他的发展一种心灵的代志。
不，那个只是上帝造我们的灵的领域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其实这是上帝创造迄个灵的境界来对小小部分。
还有很宽广的部分。
要给我真侪部分人摸
不到。如果小孩子发挥这些，有可能他们后来会变成有特异功能或者有通灵。
所以我今天呢发挥这方面呢，可能变做当通这个灵界，也是特别的一种能力。
很多动物都有的一些功能，人类多半都失去了。
你看，那动物有的那种能力，咱人类失去。
不完全是因为人堕落的结果。
这不完全是因为人坠落的因果。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带来的结果。
可能是教育造成。
可是，如果小孩子是在一个敬虔属灵的环境长大，
一个囡仔是在一个敬虔的环境中大，
又被教导培养。心灵的学习，
培养一种心灵的学习，
他们可以变成属灵人，
一个变最属灵的人。
你看小孩子很懂这种灵的境界，包括方言。
你看囡仔一捌这种灵的境界，伊知影什么是方言。
他们说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快乐，很快乐的说一句咿呀呜啊这种你听不懂的话。
你看一个人底下咿呀呀，你真快乐，一直在讲话，你听不？
或者将那些我们大人听起来毫无意义的音，也就是 glossa。把它编成曲调唱，
伊嘛将这方言 glossa 甲唱做歌，啊，咱大人听无。
如果这个孩子在敬虔的家庭长大，
如果这个囡仔是伫敬虔的家庭长大，
父母也懂这些事，
伊的爸母嘛知影这种代志，
不拦阻他，而在他成长的过程给他适当的指引，
无拿做伊颠倒给伊较好的这个。积习因
传，孩子生命里面有美好的种子。
啊，你这个囡仔来对有真好的经济，有上帝话，
很可能他变成能说方言是很自然就滑进去的。
所以伊也变作呢，真容易忽然间就开始讲方言啦。
通常我们看小孩子这样，我们觉得很可爱。
但是呢，一般大人看到囡仔呢，感觉真高追。
等他大一点还这样说话，你就会觉得他很幼稚。
但是呢，他大汉哥安尼讲话，你就感觉伊就幼稚。
他如果继续这样，你就骂他。
伊呢，继续呢，嘴里就干咩？
当然，他以后就不再这样说了。
所以要教伊就唔敢讲啊。
他学会你所要他有的那种看起来很好看的一个样式。
因为我要安那话什么款式，你较介意。
等到他变成青少年。
以变作青少年，
父母跟辅导就催促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说方言。”
北部跟辅导的讲讲：“啊，你都要圣灵充满，爱讲方言。”
但是他本来就会说的，是你以前拦阻他。
其实本来就要讲，但是因为你跟他做，
我知道我说的很粗糙。
我知道我这讲的不是真相，
可是我还是想表达这一件事。
但是我想要表达这件事，
我们的社会。通常只教育悟性一方面的东西。
既然这个社会是教育心思这方面，
要不然怎么考试啊？心灵的境界怎么考试啊？
因为你要去考试对吧？但是心灵的境界也无法度考试。
我们所有读的书都是能考试的，对不对？
因为说读的书拢是会使考试的，
那个都不是心灵的境界。
这拢不是心灵，
因为心灵的境界是无法考试的。
以心灵的境界无法度考试。
我们现在哪一个学校教那种无法考试的科目？
我都记得学校是咧教人一种无法度考试的科目。
人类因此失去多么重要美好的东西，你知道吗？
所以人类失去真好的物件。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第一件事让他说出这种没有。悟性没有果效的话语来，
所以呢，圣灵临到一个人时阵，要爱人讲出心思无法得了解的方言，
要你开始明白有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展开在你的面前。
伊要让你明白有另外一个世界是你无以前唔知影。
你可以不要借着思想去触摸到神，敬拜他，与他相交。
就是你不是借着思想，但是你也在望着上帝，跟上帝有交杯。
这样我们可以用灵。敬拜也用悟性敬拜，
你也在用灵敬拜，也在用心思来敬拜。
用悟性祷告，也用灵祷告。
用心思来祈祷嘛，用灵来祈祷。
甚至不只用悟性来思想，还可以用灵来思想。
而且不是讲用心思来思想，也在用灵来思想。
我们不要走到极端去，
但是咱唔通行去极端。
有的人太注重灵，太注重悟性而轻看灵。
有的人呢，伊真注重心思的效果，轻看灵的代志。
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听不懂的话，
所以无法度接受迄种人听无的话。
另外一些人，他们经历了方言，觉得那个很奇妙之后，有的人轻看悟性。
但是有的人伊经历了方言，感觉真奇妙，伊就轻看遐心思迄种代志。
比方有的人藐视神学教育，
比如有的人真轻看神学教育，
不太用头脑，
因无啥要用头脑。
有人说这个叫反智，
有人该用一个话来讲，伊是反智。
我想到是另外一个极端，
反智，这是一种极端。
如果保罗面对这种人，可能要跟他们说：你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
保罗都得这种人，可能甲讲：你爱用灵祈祷，但是嘛爱用心思来祈祷。
神蛮关注这件事的，
上帝真注重这。
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神安排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的心智能力会随着体力也会衰退。
上帝安排人年纪大的时候呢，以这个心智的能力哈，会衰退，亲像也体力同款。
有的人甚至失忆或者失智。
有人伊失去记忆，有人失去智慧。
我们觉得那是不幸的事。
我感觉已经不幸。
可是我觉得从某一个方面来说，那是一个祝福。
但是对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一种祝福。
神要我们回到小孩子的样子。
上帝爱咱多当起囡仔的关系。
没有那么通达，没有那么灵巧。
因为你的心思无遐尼通达的时阵，
到那时候我们有机会查验自己，在悟性思考之外，我们这个人生存是不是仍然有意义？
那你现在查验自己的心思。以外，是不是我们生命有完的意义？
当我们离开了能够思考、能够说得上来一个道理的领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是有价值的？
你离开那个心思，可以了解那个境界以后呢，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完，还有价值？
我最近提到古伦神父在他写的《迈向老年的艺术》那本书里面这样讲，
这个古伦神父在一本书里面跟你说，
他提到他的母亲年纪大的时候，连祷告说出一段清楚的祷告的话都很困难。
伊的老母年纪大时阵呢，祈祷想要讲一句真清楚的话嘛，不容易啊。
可是他安静的觉得说，很可能他跟神点点头也就够了。
但是伊安安静静，伊感觉讲我安尼甲主点头，安尼可能都够啊。
而且说不定那才是祷告的真意。
而且呢，这可能是祈祷真正意义。
就像杨斐利在他写的祷告，校园出版的祷告那本书里面，他这样讲。
亲像杨斐利在伊的那本册祈祷里面安尼写，
会不会在祷告里面，言语是最不重要的部分？
在祈祷里对，是不是言语是上无重要的部分？
很可能是的，
真可能是。
保罗要我们在圣灵里祷告。
保罗爱咱伫圣灵内底祈祷。
保罗很清楚的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保罗真清楚讲，讲方言是造就家己。
第一，说方言使我们很直接的用灵触摸到神。
因为讲方言，你直接用灵摸到上帝。
或者敬拜，或者祷告，或者是很安静的意识到神的同在。
安静静感觉到上帝同在。
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最常第一件事就是说方言。
我早起起来第一件事，上最最做的代志就是讲方言。
你知道，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立刻思想就很清明。
我当时你早起起来，你的心思就真清明。
可是有很多时候早上起来都还要有点朦朦胧胧的。
但是真侪个早起起来，就是心思头脑阿个无真清楚。
那时候如果你坐起来闭上眼睛祷告，可能。会在睡着，
你坐起来，目睭开开，几多可能会够困去。
可是就在那种意识还、心思还很朦胧的时候，我常常就开始用方言祷告。
所以，第一种心思无真清明的时候，我开始用方言来祈祷。
你心思还没有 warm up 之前，还没有醒过来之前，你的灵就可以直接触摸到神，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心思还没醒起来时呢，你的灵就会直接摸到上帝。
借着方言，好像全人向神举起来，向着神而去。
所以你讲方言时，整个人都。越来越挖滚上帝。
我平常生活或者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
平常时咧，生活工作嘛是安尼。
不时的，我一边工作一边就说出方言来。
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边咧讲方言，
很自然的就再来触摸到神。
真自然过来碰到上帝。
当然，如果你比较老练一点，你不一定要。大声的说，
当然你若较老练，你无需要大声讲，
甚至不说出来也没关系。
无讲出来嘛，无要紧。
龙教师说，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没有声音的方言。
您告诉讲，咱会使讲一种无声音的方言。
这是我们很多年经验的事情。
这是我们真侪年的经验。
当我们做借着说方言而触摸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常常心思会变得更灵敏。
你借着讲方言来望着上帝时，你的心思会较清明。
我觉得我们感情更就范，好像更集中。
你的感情较集中。
不会泛滥，泛滥的感情很容易受伤的。
别安尼乌白乱来安尼，
就像小孩子跑来跑去，很容易跌伤一样。
就是囡仔走来走去，真容易跌倒。
就当我们这样在灵里面触摸到神的时候，连感情都比较容易就范，在我们的 under control， 在我们的管控底下。
所以你灵啊，去望着上帝时阵，会使控制自己的感情。
然后我们就容易体察神的心意。
然后咱容易发觉着上帝的心意，
甚至常常可以让圣灵其他的恩赐。讲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等等，有机会彰显出来。
所以呢，咱都有法度，表现这个地识的言语加智慧的言语这些恩赐。
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小姐，她得救了。
真侪年前有一个英国的小姐得救，
她叫 Jacky。
一个叫 Jacky。
她得救一段时间以后，很爱主。
伊得救了后，真爱主。
后来他觉得，好像上帝对他的生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伊感觉上帝对伊生命一个特别的计划。
他甚至不知道他应该去哪里。
伊唔知伊爱去哪位。
他只是知道他要到东方去。
但是知伊要去东方。
要去哪里宣教？
要去宣教。
所以他就上船了。
所以伊就坐船啦。
有点特别，你不要学他哈。
伊这个例真特别，你唔通学伊。
很特别的例子，像那种 Steve Jobs， 你不要太学他这种东西。
有一些人的例子特别，我们不能学他。
然后他上了船，
让他去船顶。
船在有一些大都市会停。
这台船呢，在一些大都市也停下来。
好几个礼拜以后，那个船停在香港。
几个礼拜以后，这个船停在香港。
Jacky觉得他应该下船。
这个潘林卓，他感觉说他应该会下船。
他就下船了。
他就下船了。
然后他打听到，他发现香港最低阶层、下阶层的地方就在九龙城寨。
以前讲香港有一个所在哈，迄个所在人是
最黑暗、最
黑暗的所在，
妓女吸毒的黑帮聚集的地方，
记录黑社会的人、吸毒的人拢底下。
你觉得那就是主要他去的地方？
伊心里感觉讲主就是要爱我来这个所在。
在那边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软弱。
一开始底下团员就感觉自己真软弱。
他在那边经历圣灵充满说方言，
所以底下一转人经历着圣灵的充满讲方言。
发现他常常说方言，对他这个人很有帮助。
以后改掉以时常讲方言，对自己有真大的帮助。
常常他说方言之后，容易知道神的心意。
因为讲方言以后呢，伊知影上帝的心意。
在那种地方服侍，你很需要知道神的心意。
因为在那种所在，黑暗的所在，服侍真需要知道上帝的心意。
他在那边服侍了差不多五年以后，
他服侍五年以后，
有一个当地最大的黑帮的副首领来找他。
那个黑社会的一个副领袖来找他，
他是 Miss Pringer， 他在那边的中文名叫潘林佐，潘小姐，我们观察你很久了。
伊讲潘小姐，我观察你真久。
很多基督徒都来这边短宣。
有真多基督徒来这有短短的宣告。
他们白天来这里讲四律，晚上回香港去住高级旅馆。
日时来这讲这个熟人的四律，但是暗时就回去香港的这的大旅馆睡。
拍了不少照片。
翕真多相。
好像很关心我们，两个礼拜以后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亲像真关心我，但是两礼拜以后离开就不够关心我。
我们观察你很久，
我观察你真久，
发现你好像不是这样。
发觉到你不是这样，
是让他观察他四年半。
他观察他四年半，
他们现在敞开心要来认识他所讲的耶稣。
所以呢，心就打开要来认识他所传的耶稣。
有一些人他们缺少爱，
有一些人因欠缺疼，
他们需要看四年半才相信这个人真正的爱他们，可以信任。
所以他需要看四年半才相信说这个人爱我，可以信任他。
你想要别人听你的话，你需要有像这样的爱让人真的信任你。
如果你爱人听你的话，你需要有这种的爱让人可以信任。
这个人因着常常说方言，很帮助他那样活在神的同在跟带领底下。
所以这个潘小姐是借着讲方言，可以当活在上帝同在来对。
方言怎么样造就自己呢？
讲方言专业当造就自己呢？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推理思考、经验跟成见，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
就是方言帮助咱呢，放落自己的意见哈，自己的心思遐的看法。
这样会帮助我们脱离肉体的思念跟行为，
脱离这个肉体的思念跟行为。
我知道我这样说有点矛盾，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一直说方言，没有说悟性的话。保罗称他们是属肉体的。
当然我知道保罗呢，这比较哥林多教会跟一直讲方言，讲因是属的肉体。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哥林多教会犯的错误否定这件事。
但是我不能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错误，我就反对这种事情。
当我们用的合宜的时候，那个会造就我们。
因为我们用了适当，会当造就自己。
我这样形容，说方言好像开动引擎。
我来讲啦，像你开车呢，爱发动这个 engine 哈，讲方言就是这种的作用。
可是你方向要弄对，对不对？
但是你方向爱。
你已经有那个动力，可是你方向不对，你就会跑到不对的地方去。
你已经有这个动力，但是你那是方向不对，安尼都无法度啊。
一旦我们用悟性、意志，好好的遵行神的道的时候，说方言对我们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去的造就。
所以你的意志呢，要使用这个心思去尊敬上帝道。在这种的情形里面，讲方言会帮助我们渡去这个肉体的行为。
所以方言使我们直接触摸神，
所以方言让我们直接碰到上帝，
使我们放下自己的东西，
让人放下属于自己的东西，
从属肉体变成属灵的，
对属的肉体变成属灵的。
第三，说方言常常带来心灵身体的安息。
第三就是讲方言带来身体跟心灵的安息。
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保罗引用旧约的话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
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保罗是用这个以赛亚书28章的话讲，他说我要用外邦人的嘴唇跟外邦人的嘴唇向这个百姓讲话。
他所引用的以赛亚书28章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他所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28章的话是这样说，
大概是在13节吗？
可能是13节。
他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
你来和这个亚神的人得到安息，安尼才会得到安息，得到快活。”
12节哈，
12、12节。
所以说方言带我们进入内在心灵的触动。
所以讲方言呢？引出你自己心内这个心灵的境界，
使我们从思虑、惊恐当中转移去注视神而得到安息。
所以你可以放下这个跨路跟惊吓，你去注意上帝得到安息。
我不知道奥古斯丁有没有说方言，
我不知道这个 Saint Augustine 有说方言。
有的人没有说方言，可是他们，你也可以说他们懂得方言的事情。
可能有人他没有说出方言，但是他认识这种方言灵的境界。
奥古斯丁有一个这样有名的祷告，
因为这个 Saint Augustine 他有一个祈祷很有名，
他说：主啊，当我的心灵被你触动，默想你说不尽的恩慈。
主啊，当我的心灵被你蒙到，我思想你说不出来的恩慈，
我肉体的重担就减轻，思想的困扰就停止，
我肉体的重担就减轻，思想的焦躁就停止，
短暂俗世的压力也更轻省。
对，个暂时的迄种属于世间的压力都较轻啊。
哦，很多上班族、很多学生都需要这个，对不对？
真侪上班的人学生拢需要这个。
他说：“当我的心灵被你触动的时候，这些就减轻或者出去。”
伊讲：“我的心灵和你蒙着时阵呢，这压力都较轻，还是拢无去。”
他说：“我的心灵要有翅膀，不厌倦的向上飞翔。”指导你，直达你恩惠的宝座。
伊讲，我的心灵爱有实果，无亚神一直往顶面飞，直到你恩惠的宝座。
契克果，
契克果。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这样讲。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你讲。
天父，当我的心被你的思想唤醒时，
当我的心和你的思想苏醒时，
不要让他醒来像一只惊恐的小鸟，
唔当让伊醒起来，亲像一只惊吓的鸟啊，
仓皇飞窜，
惊到乱飞。
他说要像一个刚睡醒的小孩，带着属天的微笑跟安息。
那是亲像一个拄啊困醒的囡仔，拄啊着这个属天的笑容。
方言跟心灵的触动，常常会带来这样的祝福。
所以方言跟心灵的所起呢，拢带来这种的祝福。
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人给我一本书。
我真少年就人给我一本册，
说方言的奥秘，
讲方言的奥妙。
那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是那个作者讲的。
来对，那个作家讲的一个故事。
他们两夫妇有一次在路上发生车祸。
因两个人有一次在过马路发生车祸，
身上有一点受伤，
有小块受伤。
救护车来把他们送上车的时候，
救护车要来送因去病院，
他们两个人都在那里说方言，
因两个人拢在讲方言，
所以那个救护车上的人以为他们是俄罗斯人，
所以救护车的人俩对因是俄罗斯的人。
跟他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让他们在车祸当中所遇见的那个惊恐就平息下来。
但是讲呢，因一直讲方言，所以因的对惊吓变最安息。
他举这个例子就在说明。保罗似乎有这个意思，说方言会把我们带进安息。
所以说保罗刚才有这个意思，说方言让我们得到安息。
有的时候说方言会给人带来发聋振聩的果效。
有当时呢，说方言也会发出很大的效果。
后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后面的经文提到，他会做一个证据，对信的人做证据。
波罗公是为着信的人最坚固。
二十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刚开始的时候，
二十世纪初五旬节的运动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
有真侪人和圣灵充满讲方言。
有一个神学教授不相信这个。
有一个神学教授伊无相信这个。
他要去找出他们的错误来。
伊就要找因的错误。
他参加洛杉矶 Azusa Street 那个聚会。
伊参加洛杉矶的一个聚会。
在聚会中，忽然有一个小孩子开始说方言。
忽然间，聚会中有一个囡仔开始讲方言。
就跑到他旁边去听。
伊就去边啊听。
然后就脸色就有点改变。
然后伊面色变啦。
后来另外一个年轻人说方言，
有一个少年人开始讲方言，一个过去听。
后来他就站起来，就走到隔壁的房间。
然后他站起来去边上一个房间，
好好的祷告，
好好祈祷。
以后他做见证，
以后人做见证。
他说他带着评论来，
他说他本来是批评的态度来。
靠近那个小孩子，发现他用希腊文在说话。
但是我过年的囡仔想，跟我迄个囡仔是咧用希腊文讲话。
美国小孩不会懂希腊文。
伊怎样讲？这批个囡仔是不要讲希腊文的。
可是那个希腊文的意思说，你要跟神搞对了。
迄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讲，你要跟上帝有对的关系。
后来那个年轻人说的方言是希伯来文。
然后你过去听迄个少年人讲的方言是讲希伯来文，
意思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
所以他就被点醒，就好好的寻求神。
所以一股也心的苏醒起来，好好来敲锤兄弟。
但教会历史上不时有像这样的事，
所以教会历史上一定有这种的代志。
还有一次在罗宾森师母的一个聚会里面，
我就盖底记得罗宾森师母的聚会来对，
有一个德裔的美国人，一个弟兄，
我记得是也祖先是对德国来美国的兄弟，
个子小小的，
伊真细汉，
他经常在聚会里面翻方言。
伊师兄伫聚会内底翻译方言，
可是大家都不太觉得他真的有这个恩赐。
但大家拢无相信伊的恩赐。
那是因为有的起来说方言的人充满了那个感情。
那是因为有的人讲方言时阵呢，充满了感情，
很有力量的说，
真有力量
的
讲。
有的甚至站起来，或者一边跑一边说。
有的呢，一边走一边讲。
可是这个弟兄站起来翻方言的时候，都用一种平板的语调这样讲话。
但这个兄弟起来翻译方言时呢，讲的话语安尼真平顺安尼，
所以大家都对他有一点问号。
所以大家无相信信任伊。
有一天在聚会中，有一个人起来说方言。
我就讲在聚会中有一个人讲方言。
那个人就是跑来跑去这样说方言。
那人也走来走去安尼讲方言。
然后。那个弟兄又站起来了。
那个兄弟又站起来翻。
他用德语，因为他讲德语，他用德语把他翻了。
他就是用德语来翻译。
他翻完以后，那天很有意思。罗宾森师母站起来用英文再翻一次。
迄天真有意就是伊翻译了以后呢，这罗宾先生木徛起用英语来翻译。
罗宾的师母被圣灵感动也是一样，跑来跑去翻的。
啊，这罗宾先生在翻译时嘛是照来照去，
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力量。
很好的神对他们说的话，
真好，伊上帝安尼来对因讲话。
罗宾的师母当然不懂德文。
这个罗宾先生木伊唔捌德语，
他不知道刚刚那个弟兄翻成。
伊嘛唔知啊，到底迄个兄弟是翻译。
可是当时在座有懂英文有德文的，发现他们两个人翻译意思成。
但是
迄时
有聚会人因捌英语嘛，捌德语时呢，发现着因两个人的翻译是同款。
从此那个弟兄的执事就被肯定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信任这个兄弟的翻译。
所以有时候神做一些工作超乎我们预期之外。
所以上帝当时做几个工作是超过咱心思所明白的。
可惜今天还是有的人轻看这一件事。
真可惜，现在有完一挂人轻看这个代志。
有的人反对他的理由是说，他在恩赐里面总是排在最后面。
有人反对的理由是讲，这方言是上小的恩赐。
他是恩赐中最小的，所以不要强调。
是恩赐来对上小小的，所以不需要注重。
那个被称为五旬节先生的 David Duplessis， 有一次英国的在一个聚会里面，英国的大主教问他一个问题。
那个五旬节先生的代笔哈，有一次在聚会时阵，英国的主教问伊一个问题。
他的方言不是最小的恩赐吗？为什么要那么注意他？
伊讲方言不是上小的恩赐吗？是安怎爱甲注意
？David 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难道不是都应该从最小的学习吗？
代笔安尼回答，伊讲咱点是应该拢对这个上小的开始学习吗？
让我们对主说，主啊，让我从最小的学习。
所以咱甲主讲，是主，我要对上小、上小的开始学习。
教导我方言的事，
你教是我关系这个方言的代志。
教导我学习用心灵去触摸。去体会，
更是我用心灵去望着你来体会你，
也用心灵来表达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
用心灵来表达对上帝的敬拜和感恩，
而且在心灵的沉浸、欢愉、满足里面，向神表达我们的爱、我们的赞颂，或者是我们的恳求。
嘛，伫心灵的安静、欢喜、满足中，向上帝表达咱的爱、咱的懊恼和恳求。
如果你认真这样祷告，
如果你认真来祈祷，
然后你在觉得你跟神面对面的交往当中，好像已经忘记什么逻辑观念这些东西的时候，
因为你安尼管理个上头一个面对面的交往，哈，交往到一个地步，你敢那袂记你家己的想法、个理论，
就只是想爱神、敬拜神的时候，
你只是有想讲要来爱神、敬拜神。
那个时候，无论你觉得想要说什么，你就说吧。
那时无论你想要讲什么音，你就讲出来。
有的人自然就会这样，有的人可能被提醒一下会有帮助。
有人是自然讲出来，有人你主要人提醒你才去讲。
即使你不知道你说了什么，可是，在心灵里面却是讲说神各样的奥秘。
可能你心思无明白，自己讲啥，但是心灵内底你咧讲着上帝的奥妙。
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所以保罗讲：“我愿意你拢讲方言。”
他说：“你们不要禁止说方言，
唔通禁止讲方言。”
他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
伊讲：“我感谢上帝，我讲方言比恁众人较侪。”
你不要只关心造就教会，也要造就自己。
所以你唔通干那关心着造就教会，你要关心造就家己。
你最好能够像我以前一样，很羡慕能够真的这样自由自在的说方言敬拜主。
嗯嘛，你跟我以前同款，真心成功，会使你自由自在来讲方言敬拜。
你可以常常说，
一定有方言人常常讲，
让心灵的渴慕、对神的敬拜、内心满意的爱，有一个管道能够倾泻出来。
好，你这个心来对主的心目、对上帝的敬拜，来对一种满满的爱，一旦照着方言那里表达出来，
带我们进到神永恒安息跟满足里面。
你这才入去上帝那个永远的安息跟满足。
我们来唱宣道诗157首。